弟兄姐妹好，那我们现在走到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最后，这里有一段主耶稣的祷告，我们上次稍微讲了一点，就是接在主耶稣打发门徒，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施洗约翰也差派门徒来问耶稣，然后耶稣对这个世代啊发出了一段判语，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鞠哀，你们不捶胸。因为这时候向这个世代吹笛的已经不只是主耶稣，从施洗约翰开始到主耶稣自己，然后他差派了许多门徒出去，但是仍然有些城市不悔改，但是仍然有大批的人虽然听见了看见了却不悔改。尤其是十一章二十节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从比方进到责备，因为他们非但不悔改，反而看见耶稣来了也吃也喝，就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。他们没有用智慧来反省，来接受神在这个世代的工作，所以他就说了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讲完了这些，他就有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也可以说是对十一章发生种种的事情所做的一个总结，但是这个总结是用祷告来结束的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这话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啊，除了一般我们能够想到的，还有就是小孩他听故事他会听完的，当他听见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，他就一定会问索多玛是什么。但是聪明通达人他只听见审判这两个，他就会把他丢在一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向你们鞠哀，你们不啼哭。不过这两种的人呢，当我们遇见的时候，不要稀奇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，因为什么？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个我们就要记得了，无论我们在这个城做工的效果怎么样，无论人是不是悔改，也无论在这众多的聪明通达人中间呢，到底有几个回头的小孩子，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父的美意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工做得好或者我们做工做得不好。但是这个祷告还没有结束哦，底下还有一句话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。要凡是读到像这一类谜语性的话，不要太动我们的脑筋啊，看看前面的经文就能够明白了。什么样的人是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呢？那当然是婴孩一般的人。什么样的人是子和子所不愿意指示的呢？那就是聪明通达人。但是聪明通达人是不是永远都做聪明通达人？这个不一定的。吹笛不是吹一个音，总是吹一个曲子，无论这个曲子多短多长，它有开始的时候，有结束的时候，但是也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。有的聪明通达人听着听着他听明白了，他开始跳舞了，他开始啼哭了。像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圣经讲的话很清楚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或者说人的骄傲阻挡了神对他的呼唤，阻挡了他的眼睛和耳朵，令他忽视了神在这个时代所做的工作。那他为什么要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呢？ 因为他要我们晓得，在福音书别的地方也一再的说，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审判，我怎么看见我就怎么行，子离了父就不能做什么，也不会做什么。这个叫我与父本为一，凡他所说所做的都是父在我里面行他自己要做的事，按着他的美意来行事。讲到这里就出现了一段非常出名的话啊，但是这段话呢印在圣经里，背在金句里，我们或许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思想，你觉得懂了，或许其实不见得真的懂了，你觉得明白了，其实也许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有待我们去明白。就是11章28节到30节的话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比喻和比方呢？因为这里所说的劳苦担重担，所说的负轭，都是从前耕田做工的时候所能看见的。现在的人开着有空调的名车去上班，你不能说他是劳苦担重担，但是他是不是劳苦担重担呢？其实他是，他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劳苦担重担，那是因为你向他吹笛他没跳舞，你向他举哀他没啼哭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里所用的是一个比方，凡劳苦，他把世界上一切的人，无论是婴孩也好，聪明通达人也好，都归在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里边。那当然，你如果读过旧约的传道书，所罗门正是这样形容世上一切的人，从这个他，从这个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的世界上最有智慧的自己，一直到街上的寻常百姓啊。他说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，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。那当他把人放在这样的一个图画，这样的一个比方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注意什么？我们就要注意他给我们的解答是什么。因为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他说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明透，无论你费多少力气去查究，你也查不出来。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劳苦里面呢？所罗门所能给我们的答案，在他经过一生的查究之后，他劝我们不要因为这些的劳苦弃掉神，埋怨神，反而要因为这些事情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。他说神这样行是要使世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，但是存了敬畏的心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来，他必须要给我们一个更鲜明更可实践的答案。因为前面已经说了，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啊，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干什么呢？进入的。所有的先知包括所罗门，他指着将来一个日子，这个日子马太福音讲到目前为止是什么？是天国。那你看见这个天国的门向你吹笛向你举哀的时候，你就要努力进入。为什么要努力进入呢？除了丢掉你身上一切的聪明通达做一个婴孩之外呢，还要看清楚，还要擦擦眼睛啊，看清楚我们真的是一群劳苦担重担的人。那神把这个劳苦担重担向我们显明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投奔啊。旧约的时候，无论是什么事情什么罪啊，在以色列四境神都设立了一种城叫做逃城，你可以逃到那里边去啊。那个逃城指着谁讲的？是主耶稣讲的。你进到那里边，你所有的罪孽呢都不算，别人不能够追讨你，可是你不要从那里边出来。神做事，神的儿子 到世上来，父神把一切所有的交付给子，子愿意指示你，那你就怎么样啊？你就应该到我这里来。就这世上这些劳苦担重担一个一个的个人来讲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解放，这是神给我们的逃城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那我们已经一再的说过，圣经讲到可以两个字，你就要小心了。可以是一个很客气的词，可是你要是会听的话，你应该晓得这个可以啊，也是一个很可怕很可畏的词，因为它一可以，这个责任就在谁的手上啊？就在你的手上啊。你要来就来，你不来就不来，你要跳舞就跳舞，要啼哭就啼哭，你要是不跳舞也不啼哭呢，那你就等候审判的日子了。那到我这里来可以干什么呢？前面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这里他用了一个词，这一个词是在新约里面，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出现。这个第一次出现的词也是底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重点。当马太记载这个福音书的时候，他可能不像，他没有像路加一样声明啊。路加是说他按着次序，这个次序呢应该是时间的次序一一记载下来。马太呢，他把一些相关的事情放在一块儿。我们到目前为止，除了耶稣的家谱、耶稣的诞生是一块之外呢，他在山上的教训是一块，他医治的能力是一块，他差派工人以及他对这个事态所做的判断又在一块，就是我们刚刚读完的十一章。到了十二章呢，他的重点就开始摆在安息这两个字。那我们在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和大家讲过啊，而且讲了不止一次了，登山宝训的就是神做事来讲呢，有一个不得了的意义，那就是神从一开头创造他就有一个赐福给人的心意。这个赐福给人的心意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有一个实际的福在那里。他在创世的时候还没有向我们显明，就好像那个伊甸园的生命树啊，虽然人被赶出去了，但是那个生命树以及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还在那里，有一天他会向我们开启的。那这个福是怎么样传到世人的手中，世人是怎么样得到的呢？那就是借着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和他一部分的后裔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色列人。他从一开头呼召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了，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。那当时亚伯拉罕是独子一人了，这世上的万族在哪儿都不知道了，所以那个得呢是指着将来的事情。那他跟亚伯拉罕一面来往呢，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看见了这个得福的途径是越来越清楚。他和亚伯拉罕立约，向亚伯拉罕起誓，他的话最后是说，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，是一个特定的后裔，所指的就是基督，将来有一天呢，他们都要因你得福。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头他一定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写，那基督必须是从亚伯拉罕来的，要不然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就落了空了。那主耶稣来与这个福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一上山他就说，虚心的人怎么样啊？有福了。那我们说过了啊，赐福、得福、有福有什么不同啊？赐福是从神那里的心意，得福就是亚伯拉罕来讲是将来的事，有福呢就是得到了。这些得到福的人是谁呢？那从马太福音来看呢，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跟随主耶稣、被主耶稣医治又跟着他上山、坐在他脚前的这一群人。主耶稣向天地、向历史、向撒旦、向全世界、向永恒宣告说，看哪，这里有一群人是有福的。为什么他们有福？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个福的内容是什么？是天国。这个叫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这些跟着耶稣上山听耶稣说话的婴孩，和那些聪明通达人远远的离开耶稣唾弃耶稣的人来讲， 唾弃耶稣的人必叫起来的。这一些人是奴隶的啊！你不要以为聪明通达人是奴隶的，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人呢，你要变成婴孩那是需要努力的，要脱掉好几层皮的，这个叫做悔改。那些成的人终不悔改，为什么？他们不愿意把身上的外壳脱掉，他们以为是聪明通达，其实是劳苦担重担。这个福是什么？是天国之福。但是讲着讲着到了十一章，他用另外一个等义字和前面所说的天国对应。这个等义字是什么？就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我就使你们得，就不是像当初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事情还没发生。现在主耶稣已经来了，他就在你的面前，他说我使你们得的时候，就说你这个人现在就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当然你也可以不来，你来了可以怎么样呢？得安息。那安息这个词和前面所说的福一样，在旧约里面是没有解开的。怎么说没有解开呢？我们也都说过好多次了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在创世纪里面有两个我们应当说最奥秘的字，是神当时没有向我们解明的，一个就是刚才所说过的，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福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安息。你要明白这个安息啊，只要把这第七天和前面六天比一比就行了。因为二章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这是讲到第六天的终了，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。那这第七日和前面六日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哎，前面的六日每一天神都说有晚上有早晨，这第七日神有没有说有晚上有早晨呢？没有。在前面六日每一天都有神造物的功在那里进行，到了第七天还有没有造物的功啊？没有。这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叫所罗门的话讲，就人就无可增添无可减少。所以他把这一天这个歇了他一切的功啊，叫做安息日。那什么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日子？当然是讲到永恒里面的日子，当然是讲到天国里面的日子啊。那这时候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人在哪里呀？底下就告诉我们了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，神在哪里呀？神在第七日安息日里面。这个安息日里面和伊甸园里面有什么不同啊？在伊甸园里面有河流，有美丽的宝石，可爱的动物，有各样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吃，可是人要干什么？修理看守，人要做工耶。第七日做不做工啊？神都不做工，你也不做工。那当然更不用讲，人从这个第六日的园子就出去了，以后更是汗流满面才能得食，因为地为亚当的缘故受了咒诅，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那神还在不在安息日？在。那个安息日里面是不是还有神的安息？有。那个安息日里面除了神的安息还有什么呢？那你要数啊，数的时候要内行啊。第一，他有神的安息；第二，他有神的赐福。还有没有别的？哦，有啊，还有神，对不对？那个安息日的安息，那个安息日是人永远的归宿。就是神为什么对以色列民有这样的一个要求，就是你一定要守这个安息日，你违背了这个安息日，那个处罚是很重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地上安息日的规矩是为了纪念天上的安息日。为什么要纪念天上的安息日？因为那是我们的家，那是我们永恒的家，那是神为我们定的方向，为我们定的终点。你可千万不要忘记了，你忘记了这个，那你在地上的表现再好，你也就 你就错失了神对我们的呼召，对我们的心意。那这个神所在的安息日，那个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日子，其实就是马太福音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什么天国嘛。只是天国是就着神的建造，神的心意而言，这个安息呢，更是讲到人的体会。所以以后的希伯来书啊，当那个作者他读到这些话，他读懂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很伟大的宣称。他说：“这样看来，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。所以我们应当竭力进入那安息。”那这些话稍微深一点，但是大致上你听得懂啊。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所谓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不是约书亚领他们进去的迦南地啊，更不是我们现在因神所赐福的这个离地的大房子好车子，甚至还不是你坐在耶稣脚前听到所得到的天国之福。那个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后来又讲的竭力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。怎么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？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诀窍是什么？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你不但要做主耶稣的门徒，要听他讲道，对不对？要做工，要传福音，你还要干什么？负我的轭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那我们为了与前面这个有福相对照，你可以暂时把这两句圣经这样念一念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有安息。怎么有安息呢？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心里就有我心里所有的安息。这个安息在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。而柔和谦卑，当然首先我们就和前面的那个像婴孩就显露出来。旧约里面大卫形容他自己的心情是好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容啊，尤其养过 baby 的姐妹就很能够体会这个心情。就是他已经长大了，他不吃奶了，但是他依然喜欢躺在母亲的怀里面安息。那什么叫做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呢？我这些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等到下一次再讲了啊。但是请弟兄姐妹先回去啊，你要上网去搜一搜也可以，把有关安息日安息的经文从旧约到新约大致浏览一遍，再把主耶稣的话和我们刚才所解释的在心里面呢酌量一下。我相信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结尾啊，会在我们里头逐渐逐渐成为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方向，让我们知道现在所当走的路在哪。